个无人机滥布天罗地网，阻中共侵台。香港的没落逐渐沦为中俄洗黑钱中心。台湾首见中国偷渡客为自由硬闯淡水河。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正加速同中共脱欧。中国网红拍摄南韩最低购买力，网友话大开眼界。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听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6月11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海军上将透露，美军计划用地狱警状策略，亦即是几千架无人机构成天罗地网，阻止中共侵台。帕帕罗近期在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安全会议期间，接受了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的采访。帕帕罗说，我的工作是确保由现在到2027年以及以后，美国军队和盟国能够获胜。北京可能采取的策略是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对台湾发动大规模攻击。中共希望将入侵台湾变成一场短暂又猛烈的战争，在世界还未来得及采取行动之前就夺取到台湾。帕帕罗表示，美国的地狱警象策略将会是挫败中共野心的关键。当中共舰队试图穿越台海的时候，我会很快就令台海成为无人地狱。美军会在台海领空、水上以及水底部署几千艘无人潜艇、无人水上舰艇和空中无人机，这样我就可以将他们困在里面痛苦一个月，来为台湾、美国和伙伴部队争取全面反击的时间。美国国防部3月宣布一项10亿美元的复制者计划，首批获得项目资助的技术包括水上无人艇、无人航空系统和反无人航空系统，他们具有不同尺寸和有效载荷，来自几间传统和非传统的供应商。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曾经在2023年9月6号的演讲中说，复制者计划将会帮助美国瓦解中共军舰多、导弹多、部队人数多的优势，该系统可以阻止侵略，减少在战争中的人员数量，并且以作战人员所需要的速度制造、部署和升级，并且无需要长时间维修。他强调，这个战略始终是威胁，因为竞争并不意味着冲突，我们必须确保中共领导人每日睡醒都要考虑侵略的风险。帕帕罗表示，西方国家过去40年来一直试图说服中共实现政治改革，这个被证明是失败的。亚洲现在已经进入更危险的时代，美国亦都由乌克兰在俄乌战争中运用创新无人机技术吸取经验。不过这些无人机系统的交付时间还未明确。根据美国多数智库针对台海冲突的军企推演，如果无人武器系统在中共侵犯台湾的时候未准备就绪，可能就会增加持久战的风险。美国海空军将会承受重大损失，战事会扩大到日本、南韩和菲律宾等盟国。罗金说，没人希望见到亚洲军备竞赛，但是如果中共坚持军备竞赛，美国和伙伴也都无法承担得起失败的后果。美国必须采取更多行动，才能够令中共的侵犯台湾行动望而却步。近期有部分美国智库公开发表声明说，香港已经玩完，美国应该尽量鼓励美国商业银行结束在香港的业务。由于中共政府透过港版国安法第23条等加强香港社会的压力，造成很多曾经在香港投资的外商公司渐渐将资金移出香港，昔日的国际金融中心逐渐没落。讽刺的是，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当时中共承诺保证50年不变，但是不够20年就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国务院前资深顾问惠顿日前发表的文章揭露，自从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逐渐失去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现在的香港比起新加坡、瑞士等国家更容易进行洗黑钱的工作，很多曾经在香港投资的合法资本近期已经逐渐退出， 香港目前正在向沙地阿拉伯尋求新的投資資金來源，協助港股渡過目前所面臨的挑戰。路透社曾經報導說，俄羅斯公司透過香港向中國的公司進行付款，藉此逃避西方國家對俄烏戰爭的制裁。以中國、俄羅斯為首的國家透過香港打破西方國家主導的銀行以及金融數據網絡，香港最終逐漸變成世界各地腐敗地區以及個人的洗黑錢聖地。文章呼籲美國政府現在應該認知到，香港已經和過去不同，不再是世界上最自由、最廉潔的金融中心之一，認為美國政府現在應該採取緊急措施，保護美國的金融機構，避免受到腐敗的侵害，同時亦都要加強美國商業銀行在香港業務的審查，並且鼓勵他們結束業務。美國財政部亦都向那些希望可以遏止洗黑錢現象的外國政府和機構聯手，要求他們對香港的金融狀況採取更加嚴格的態度。除非香港放棄目前鎮壓的形勢，表現出願意恢復法治的意願，否則世界各國政府都應該承認目前的香港是一個藐視法律的地方。一名中國男子日前駕駛快艇闖入台灣淡水河，直衝淡水漁人碼頭，說自己在中國大陸受到政治迫害，要投奔自由。過去中國人偷渡台灣通常由金門上岸，闖入淡水河偷渡還是第一次。台灣海巡署將該偷渡客逮捕之後，已經移送到有關部門深入調查。由於台海緊張局勢居高不下，中共軍方對台灣的施壓和恐嚇持續不斷，台灣對周邊海空域的監視和偵測非常嚴密，即使一艘不夠五噸的小型快艇在靠近台灣本島嗰陣，亦都一直處於嚴密的掌控之中。據台灣海巡署10號發表的新聞稿，今次偷渡事件發生在當地時間6月9號上午9點左右，當這名中國籍男子駕駛快艇闖入新北市淡水外海大約6海里的位置嗰陣，第三巡防區人員馬上向北部分署第八岸巡隊淡水第二漁港和百里安檢所通報，發現可疑船隻，提示對方加強監控和查處。該中國男子所駕駛的快艇進入淡水河之後，在淡水渡船碼頭和交通船發生擦撞，碼頭工作人員隨即報案，通報了案情。台灣海巡署第三巡防區指揮部主任鄭騰祥向媒體表示，海巡署人員在淡水渡船碼頭逮捕了這名中國籍男子，扣留了快艇，偷渡者的詳細動機有待進一步調查。綜合台灣媒體報導，現年60歲的中國偷渡客姓阮，懷疑因為在通訊軟件發表反政府言論受到舉報，擔心被迫害才會挺而走險。他是由200多公里外的福建某漁港駕駛動力小船直衝淡水海域，並且表達要向中華民國投誠。不過國民黨立委洪孟楷對這名中國男子偷渡來台灣的動機提出質疑，他表示以這種方式入侵我國領域，那是國人無法接受的事。民進黨立委陳冠廷認為，這件事可能只是一個試探性的舉動，未來會有出現升級的可能，值得政府高度重視。國防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員舒孝王強調，後續觀察焦點在於是否有新形態行動正在醞釀緊，以及今次快艇事件是否民眾自發，抑或是被中共政府所鼓動。歐洲企業採購主管向英國金融時報指出，在歐盟準備加強審查中國商品的情況下，歐洲買家正尋求減少對中共的依賴，在美國帶頭和中共脫歐底下，減少對中國依賴已經成為目前歐洲企業的大趨勢，而且正在加大力度尋求代替方案。歐盟執行委員會已經啟動對中共政府補貼製造業的調查，預料將會很快宣布對中國電動車加徵關稅，但是歐洲議會的最新改選結果，極右派取得的席位明顯增加， 令这些对中国商品限制性措施的执行似乎出现潜在变数。根据报道，总部位于比利时的采购服务商农园的行政总裁卢布直指，目前的大趋势是企业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虽然美国先脱欧，但是欧洲国家也正在加大力度寻求代替方案。他现在见到的是欧盟正在追赶这个趋势，与美国企业在政策限制底下积极寻找新供应商不同的是，欧洲企业专注于减少特定领域对中国商品的过度依赖。卢布表示，欧洲客越来越担心他在中国的采购业务，尤其是非食品零售业的客户，他们包括服装、电器到消费性电子产品、玩具等产品，中国制造的这些产品占全球消费的 80% 至 90%。 非食品业非常依赖中共，这类型的欧洲企业就正在努力寻找代替方案。冯氏集团副主席冯国伦表示，很多欧洲国家和中共合作可能没有任何问题，如果中共将会受到影响，这样他们最好也考虑一下自己可能会受到什么影响。汇丰银行首席亚洲经济学家范力文表示，由于美国买家将目光投向其他地方，欧洲企业可望在中国商品的价格竞争力受惠。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些欧洲化学物料、制药和电子企业仍然寻求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去年，一名中国直播主持因为连续拍摄了反映中国百姓贫穷的影片而受到中共当局全面封杀。近日他前往南韩拍摄最低工资购买力影片，以南韩最低时薪一日工作八个钟头的日薪来计算，去超市购买民生物资，结果出炉之后令中国网友集体突破防御，感谢直播主持令他们看见世界。这位名叫胡神峰的直播主持，去年制作了在中国大陆一日工资可以在超市买到些什么、100元人民币能够买到些什么的系列影片。与欧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一日能够买到的食物非常寒酸，因此这些影片在网络疯传，并且引发热烈讨论。后来胡神峰又上传了一段随机找老年人购物我来埋单的五分钟影片，令外界进一步了解到，生活在大陆的大部分民众生活不易，甚至很多人仍然很贫穷。但是这段广受关注的影片也得引起中共官方注意，立即受到全面封杀。中国大陆作家、网红、现居台湾的上官暖曾经在 YouTube 表示支持胡神峰，说他是一个真诚朴实的社会观察者，他只是展示一个事实，结果就被全网封杀。然后很多中国网友还讲笑，他的罪名是恶意呈现事实，他有感而发，讲真话本身是我们观察社会的一个很好的角度，但是在中国竟然变成一个敏感的议题。就在9号，胡神峰在中国影音平台 Bilibili 上传影片，只是见到他到南韩首尔连锁超市 HomePlus，以日薪大约80,000韩元，大约是410元人民币的预算购买肉、蛋、奶、米面和食用油等日常物品。胡神峰购物完之后将商品齐整排开，强调他所购买的东西都没有特价，如果选有折头的商品买的话，肯定还能够买得更多。中国网友见到之后都惊呼，有人直接说这些都吃到一个星期了，还有人感谢胡神峰令他们见到世界。但是亦都有爱党的民众反驳，说北京当地时薪人民币26.4，日薪大概是人民币211.2，在北京超市的购买力不会差得过南韩太多。不过立即就受到中国网友群起围攻，直指胡神峰是用南韩境内最低工资到首都首尔购物，这样在中国也都应该用全国最低工资去北上广深等大城市购物才啱，不能够用北京的工资计算。不少中国民众就感叹，在国内网络四处可以见到南韩人吃不起西瓜、南韩人吃不起大白菜等言论，原来都是假的。有 有人就忍不住呼吁要移居到国外的最好快啲，否则在中国就只是受苦嘅啫。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哋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是对我哋好大的支持。再见。